我们接下来读两段圣经，第一段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，只有一节的圣经，我们一同来念，来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第二段圣经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五节，由我来念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第四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就读到这里，感谢建堂委员会啊，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一个植树治蚁的一个计划，而且这真的是一个有传承的行动在其中。因为我们所摆上的不是为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将来能够进入这个教会里面的人，让他们一同享受神的恩典。你们，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大力支持这样一个行动。我知道有位弟兄已经一买买了一整排 OK， 很厉害的，真的。好，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 Amen。 但弟兄姐妹，建造教会不只是一个外面的建筑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一个里面的建造。不但是个个别属灵生命的建造，更重要的是生命与生命的连结。就像一个房子要被建造起来，最重要的不是这块砖块有多好，也不在于这个瓦片有多坚固。今天就算你用最好的砖块跟瓦片来盖房子，若是一块一块的砖不能够连结在一起的话，同样这个房子会垮下来的。在属灵的建造上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只是看重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而已。过去在中国教会里面，我们一向强调的看重的都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，我们常常忽略了生命间的彼此的连结。我们需要明白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保罗讲得很清楚。既然是如此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肢体，这个肢体需要互相的配搭，身体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必须要看重这样一个生命的连结，我们要看重团队的侍奉，教会才可能被建造起来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三方面我们来看团队侍奉。第一个，我们要看见团队侍奉是神的心意。跟你们说，团队侍奉是神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信的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本身他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吗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但这位独一的真神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什么叫位格呢？意思就是这每一位他们都有独立的思想、意志跟情感。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但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这三位是同等的，同尊也是同荣，但三位有却不同的一些功能在其中。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的本身就是一个工作的团队在里面。所以今天神向教会的心意也是这样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既然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一个团队，所以神设计他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也是同样的原则来运行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，我们每一个肢体功能都不同，但每一个不同的肢体必须互相联络连结在一起，整个身体才能够配搭发挥它的功能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可以独立作业。就算你说你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，你还是需要你的弟兄姐妹。 Amen。 跟你爸说，你需要你的弟兄姐妹。你还记得当保罗还没有做基督徒以前，他前往大马色准备去捉拿基督徒，在大马色路上神用大光光照他，他就扑倒在地。 在那一刹那，他非常清楚，这位用大光光照他的，就是他生命的主宰，但他却不认识这位主宰是谁。所以他向主问了两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主啊，你是谁？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主啊，那我当做什么？我请问你，主有没有回答他这两个问题啊？答案是 yes and no。 耶稣只回答了一半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问题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很清楚地回答了，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可第二个问题，他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耶稣却没有回答他，耶稣只是告诉他说，你进城去吧，有人会告诉你的。神就差遣那个信徒叫亚拿尼亚去见保罗，告诉保罗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情。而在保罗往大马色路上被光光照的同时，我想你也知道，他的眼睛好像被个鳞片遮住，好像眼瞎一样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三天之久啊！我相信在这三天当中，保罗天天在来祷告，主啊，让这个鳞片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掉下来。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他好像瞎子一样被带进大马色城。我从来在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在他祷告说，主啊，告诉我当做什么时候，神没有直接告诉他呢？为什么当保罗在说，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让鳞片掉下来的时候，主没有立刻医治他呢？我相信神有一个原因的。如果说当保罗在那里祷告说，主啊，告诉我当做的事情来医治我的眼睛的时候，如果主立刻就医治他，很可能保罗一生都会觉得他不需要他的弟兄姐妹了。只要是有任何的需要，他来到神面祷告祈求神，神立刻垂听，神立刻向他说话，神立刻医治他，他不需要别人了。可是神就是刻意的，在保罗一开始服侍的时候，就教导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你需要你的弟兄姐妹。 Amen。 所以我们看见神差遣亚拿尼亚告诉他，他将来做外邦的使徒，而且按手在他身上，称他为兄弟。他说，兄弟扫罗，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。当一祷告的时候，鳞片就掉下来了。从第一天开始，保罗就非常明白团队侍奉的观念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看保罗书信，很特别的，保罗书信有个特点哦，里面充满了一大堆名字，你发现没有？哇，以前你读圣经最烦的那些名字，赶快过去过去，赶快过去，怎么那么多名字？ No no， 很重要的，你仔细读这些名字，你看有时候保罗只有一句话，可就说明了他跟这些弟兄姐妹很深厚的关系。保罗是个非常看重团队，无论他到哪里都发现他一定带着他的同工一起去，他从来没有一个人行动，甚至他下到监狱里也抓了个同工跟他一起下监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没有骗你，他是非常看重团队的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这也看见他的侍奉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第二个，你需要明白团队侍奉是一种教会生活的文化。跟你妈说，团队侍奉是教会生活的文化，跟他说。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想发挥团队侍奉的功能啊，我们就必须要先建立一个团队侍奉的文化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需要想到别人，而不是想到我们自己而已。那什么是团队侍奉的文化呢？有三方面。第一个，我叫做互相尊重的文化。跟你们说，互相尊重的文化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真的要学习彼此的尊重。为什么要学习尊重别人？两个原因。因为他是神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在这个人身上，甚至在每一个人身上，都有神所给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，在每一个人身上也都有神所赋予他做一个人的 价值。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他的身上，为这个原因，无论他的行为是如何，为了他是有神的形象，为了他有人的价值，我们都必须尊重这个人。Amen。 第二个原因，因为耶稣也爱他，耶稣的宝血也是为他而流嘛。耶稣的宝血不但为你而流，耶稣的宝血也是为每一个人而流。 Amen。 所以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别人的决定，我们都要学习来尊重这一个人，而且要尊重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跟带领。今天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，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跟带领都是不一样的。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，我在座是很独特的。无论我们明白与否，无论如何，神的道路还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。 Amen。 所以你千万不要太早盖棺论定哦。哎，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讲过这句话吗？你一定讲过，好像连神都没办法了，这个人就是这样而已。 No, 你也千万不要太早对人失望，因为连神都还没有失望，你失望个什么劲儿？神永远有他自己的时候跟方法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的。 Amen。我们就要来学习尊重神的工作。这些年在我的服事当中，我越来越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代替神来工作了，太重要了。永远不要代替神来工作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是站在祭司的地位上，我们为人来代求，不是去责备他们，而是向神求恩典。因为只有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人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意义跟价值的。 Amen。 所以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彼此的尊重。第二，是一个互相接纳的文化。跟你们说，互相接纳的文化。今天在教会，你们要学习彼此的接纳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接纳别人呢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主已经接纳了我们主耶稣不但接纳了你，哈利路亚，但是主耶稣也接纳了他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所以在教会里面，让我们千万不要太自以为意啊。有一次，有位传道人在神面前祷告，当他看见另外一位传道人有很多的软弱，可是神却很祝福他，也很祝福他的事工，他心中就很不满意，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说，神啊，像那样的人你怎么可以用他啊？神就回答他说，就像我怎么用你一样啊。所以不要太自以为意，耶稣基督已经爱我们了，耶稣已经接纳我们了，耶稣不但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了你，我们常常为这件很欢喜，耶稣按照我的本相接纳，但你也要知道，耶稣也按照别人的本相接纳他们。 Amen。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彼此的接纳。第三种文化，我叫互相祝福的文化。跟你们说，互相祝福的文化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祝福，千万不要看见神祝福别人心就存嫉妒。特别当你到别人家里面做客，看见别人的厨房比你家客厅还大，你也不必酸溜溜的说有什么了不起，人活着又不是单靠食物哈。可见了我以前做过这个事情了，right？ 那嫉妒会让我们的心落入苦涩当中的。想想看，当年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兄弟嫉妒约瑟嘛。但是我常常在想， 如果他们早知道其实神在他们身上也是有美好的计划的时候，如果他们早知道其实神也很祝福他们的时候，也许他们不会去卖约瑟。如果利未早知道他的子孙是将来唯一在圣殿里面能够服侍神的人，如果犹大早知道连救主耶稣基督都是从他子孙而来，那可能整件事情就不会如此发展了。当你看见神祝福别人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嫉妒，反而你需要一个确信，就是有一个属于你的时候会来到的。阿们，跟你妈说有个属于你的时候会来到的，跟他说 My time will come， 我的时候会来到。你一定要学习去祝福别人，你越多祝福别人，你就越多从神那里领受祝福。阿们。所以团队侍奉事实上是一个教会生活的一种文化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看见团队侍奉是一种生命侍奉的操练。跟你们说，团队侍奉是一种生命侍奉的操练，跟他说。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在生命当中，在侍奉当中操练这样团队的一种观念呢？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五节里面给我们提出四个很重要的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要建立共识。跟你朋友说，要建立共识。腓立比二章第二节这里说，你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任何一个团队若是想有效的来服侍神，首先一定要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换句话说，一定要建立共识嘛。那你说这个共识怎么样能够建立呢？一定要透过不断的祷告跟沟通。跟你们说，透过祷告跟沟通，跟他说祷告是很重要的。祷告能够让我们的心先谦卑下来，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。祷告也能够使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圣灵把神的心意能够放在我们心中，好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心意当中，与别人能够一同达到共识。另一方面，沟通也是很重要。沟通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别人的想法跟立场嘛。其实我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大家其实都很有热心，大家都很肯为神摆上，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啊，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误会跟伤害。我常常看见觉得非常的可惜。弟兄姐妹，既然叫团队侍奉，就表明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意见而已嘛。阿们。既然是团队侍奉，我们就必须存着谦卑的心来聆听嘛。聆听神的声音也是来聆听人的声音哎。我们必须要一个宽容的态度，因为很多时候意见的成熟是要花时间的。而最重要的，每一次当你遇见冲突困境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一同来寻求神，欢迎圣灵在人的心中来工作，直到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达到共识为止。阿们。第二，我们要互相配搭。跟你们说，要互相配搭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说，要存心谦卑，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教会侍奉里面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互相配搭，彼此互补。阿们。你知道以前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，我总会提醒他们关于夫妻互补这样一个观念，因为我常常发现我们的神是很有幽默感的，你知道吗？正好像中国话说呢，急惊风一定遇到什么呢？慢郎中嘛。一个爱讲话的人一定遇到一个怎么挤都挤不出一句话的人呢？一个人爱省钱就碰到一个爱花钱的嘛、right? 以前做婚前辅导的时候，我就叫他们写下来你们觉得彼此互补的地方。 哦，在结婚前都很高兴的发现，哦，真的对耶，你爱花钱，我爱省钱了，真好啊，绝配耶。我也鼓励他们一定要记得写下来，结婚以后框子框起来挂在墙上，因为万一结婚以后吵架，我说万一 OK， 万一你吵架的话抬头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当年我们觉得我们互补的地方吗？这不是当年我们觉得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原因吗？互补才得以完全呢。Amen。不但在婚姻的事情上如此，其实在教会生活也是如此。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看见别人的缺点，却没有想到他们的缺点是我们需要补足的。曾经读到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要在别人的缺点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哇，从来没想到过要在别人的缺点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我们要谦卑下来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跟优点，别人的缺点是需要我们去补足，但别人的优点呢是来补足我们的缺点。 Amen。 唯有肢体配搭身体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来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看见要彼此相顾，跟你们说彼此相顾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在团队侍奉当中，常常见一个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我们常常只顾自己，只顾自己的事情，只顾自己的部门。我们总觉得只要我们做好我们这一部分就好了，别人如何与我无关啊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有分门别类嘛，甚至彼此怪罪，不是吗？这不是我的错，是他们漏接，是他们的错，我没问题，不是我的错。我们错误的以为只要我们顾好自己的事就够了，但却没想到在团队侍奉里面我们是彼此相连结的。 Amen。 只要有一个地方有破口，我再说，只要有一个地方有破口，无论那个破口在哪里，在你这里，在别人那里，只要有一个地方有破口，仇敌就会进来攻击我们的。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念别人的事。想想看，如果耶稣只单顾自己的事的话，那耶稣就不会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了。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生命的格局了，格局一定要扩大，不要只想到自己，一定要顾念别人，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个身体嘛，同一个身体。如果既然是同一个身体，就没有所谓的谁成功谁失败。既然是同一个身体，我们一起失败一起成功。 Amen。 跟你旁说，我们一起失败一起成功，你看说。最后第四，我们要同心前进，跟你旁说要同心前进。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讲到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团队侍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合而为一了。今天无论我们前面的光景是如何，无论风浪有多汹涌，我们一定要决定一起的祷告，一起的挣扎，一起的成长，一起的得胜。你说我们怎么样那个合一呢？唯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首位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不但是彼此要成为一个团队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与主成为一个团队。 Amen。 我们尊他为主，同心合意来向前进。那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，无论仇敌的攻击有多厉害，我们就不至于害怕，因为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 Amen。 弟兄姐，今天当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一定要非常的明白，这是一个看重团队的教会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神是透过团队来工作。不但神自己他是一个团队，神也吩咐我们 要在团队当中来配搭，就像一个身体一样，肢体互相配搭，身体才发挥它的功能。我就想到特别今天，当我们教会不但是面对外面的建造，我们也面对里面的建造，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种团队侍奉的学习。当你越进入团队侍奉的学习，你就越明白，不是单靠一个人，不是单靠牧师，而是靠每一个团队，需要靠每一个弟兄姐妹。 Amen。 大家一定要同一个心灵，同一个脚中，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主，你自己再一次的教导我们要学习团队的一个服事，因为我们看见你自己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样的密切的配合连结，也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榜样，也懂得在我们的生活、在我们的生命侍奉当中，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，也让我们学习彼此的配搭，像肢体一样，能够一同能够来使身体的功能得以发挥出来。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呼召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教会，也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为你建造荣耀的教会。再次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勇敢的跟随你，不但为 Shekinah Glory 这个建殿计划齐心努力，更是为一个基督的身体、荣耀的身体，我们齐心努力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